大家好，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，现在跟大家录的是2024年的4月2号的内容。3号的晚上跟大家会一起看宫崎骏的新片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当天的晚上了。我们在百老汇相见啊，这一场票基本要售罄了，好像只剩不到10张票了吧。好，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，我呢见了我克利伯环球帆船赛青岛号的队友，来自加拿大的老爷爷啊，跟我爸几乎都是一个年纪了啊，75岁了，今年已经啊 ，Burton Holt 啊 ，Burton Holt 的故事，其实我在我的帆船日记上，其实当年其实写过好几次啊，大家就可能还记得他，因为他跟他的爱人呢，其实也是脑癌去世之后，他一直为一个脑癌基金做募捐，然后他自己参加这个比赛，航行多少海里，好像反正就机构就要捐到多少钱，然后他带着他爱人的骨灰啊，就一路撒了一路，你知道吗？在环球的赛道上，那他自己在蒙特利尔附近吧，郊区吧，蒙特利尔附近反正一个地方，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房子，他自己装修的特别好，一不停的在修葺它，因为房子嘛，你不住就在修修补补什么的。这次他来国内啊，其实是一个19天的一个旅程。先是直奔青岛，因为青岛号要进驻青岛嘛，青岛完了去上海，又去西安，然后西安到了最后这19天的旅程里面，最后一站就是北京。他今天下午4点多从机场打车，6点我们俩在酒店门口相遇啊，他就进了房间，那房间不错，反正在一个胡同里面的一个四合院酒店，里面那个院子我修的还蛮好的。的确是闹中取静，外面感觉特别破的胡同，这里面这个酒店看着非常的舒服啊。我也看，的确有些老外就喜欢住这个酒店。跟老头呢，我见着他就说，咱就散个步呗，找个地方吃东西。然后我们俩出来走，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北大街，东单北大街，对，东单北大街。然后走过去，绕过去，就是到了王府井大街那个步行街那儿，然后我们俩从那儿再往南，跑到东方新天地里面，我带他转了转，因为一会儿想带他去天安门看一眼嘛，我们就先吃了顿烤鸭，因为经过全聚德门口根本就没座啊，没办法，请不了他吃正宗的全聚德烤鸭，那就吃俏江南的烤鸭吧，因为俏江南至少菜品是有保证的啊，我觉得中餐比较典型，给他点一些不辣的，然后。我先说这个行程啊，特别搞笑，就因为老头身板特别好，人家以前玩大铁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也坚持锻炼的，只是最近他跟我一样，帆船比赛结束之后再也没玩帆船，跟我一模一样。我们就奔着那个长安街走，吃完饭之后走着呢，就开始安检。他一看，我说：“你看啊，警察越来越多，还有武警什么的。”但是没想到过了2个安检之后，到后面进入到天安门那一段之后要预约，如果你没有预约，你都进不去。那当天已经没有预约了，哎，没有办法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看，这个我也没辙啊，我也不常来这儿，我都不知道要进天安门参观要预约，但好像还是有一些打擦边的地方，就是你如果这个时候找一辆共享单车，其实他只拦那些步行的人，你骑车经过的他不拦你，所以你可以骑着车经过天安门可以看一眼。但我猜啊，他骑车让你过去，他中间不会让你停的，肯定现场好多警察、便衣什么的，他不会让你骑车停下在那拍照打卡，他肯定就让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肯定是那种啊，这是我的揣度。所以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，是因为我们往回走，走到南池子奔北拐进来之后，就有人来问我啊，您这个租车吗？租车骑行参观天安门广场？哦，我一想，原来这又给人看到了商机。再往里走，过不了，看到外地人就跟旁边那人在租普通的自行车。他南池子那条马路上就没有共享单车了，肯定是早就被人骑走了，或者这帮人为了赚钱就把共享单车给弄走了。你有共享单车，你干嘛还租他的车呀？所以可见啊，就是说你人行道上，你被拦着，你不预约就进不了看天安门。那你自行车其实是可以骑行的，因为它不可能把整个长安街的非机动车道给封了呀，那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它一个把行人给你拦了，但自行车你可以骑着过去。他认为你自行车是 pass by，是穿行而过，你不是骑着自行车来逛的。因为中间你自行车，你不能下到了天安门门口突然下了自行车，然后推着特别慢、特别慢、特别慢的走过天安门嘛？那肯定警察那么便衣那一大堆呢，都肯定找你盘问你要干嘛，对吧？ 然后我就一直在跟 Bertrand 在这聊天，后来没办法，那就算了吧，那我们就吃撑了，我给他点了一个半套烤鸭，就尝个鲜嘛，然后点了一个菌类的菜，点了一个回锅肉，给他下方便下饭，我们点了20个那个小包子，还点了一个什么来着，点了还有一个菜，还有个菜，反正还有那个鸭架的盐焗的，哦，还有一个给他点了个狮子头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菜我忘了，反正这几个菜我们就吃不了，还剩了几个小包子，反正总之就真的吃撑了啊，喝点气泡水，我也跟他老头别喝酒了，这么大岁数是吧，让他保持健康。那我们俩再回去，那就走回酒店呗，走回酒店路上，哎，我一看，哎呦，咱消化神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在路边让他喝了一个北京老酸奶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们小时候啊，在青岛其实也是这样的大的罐的酸奶。哇，那酸奶我跟巨贵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坑我，一看我在这说英文，他是不是来坑我？反正一个酸奶8块钱，两瓶酸奶16块钱。我已经多少年不喝这老北京酸奶了，我根本不知道该多少钱，所以我就默默的付了16块钱，我啥也没问，我说，哎，无所谓了，反正我请不是吃顿饭才。就大几百块钱，没到1000块钱，反正因为那个乔家南也不便宜了，大家知道，你来条鱼就随便就400-500，就属于那种，不重要啊，就是，然后就回去我就说，哎，咱就尝尝这个 yogurt 啊，就算你的 dessert， 咱那顿饭刚才吃完了吧，都没有 dessert， 咱正好走了那么1-2公里，再来补一个 dessert， 好吧，就是大概就是今天我跟Burton， 然后就一路走回酒店。走回酒店，他那个天井啊，就装修的特别好。我那个微博发了照片，大家可以看我跟那个 Bertrand 在路上拍的各种照片，当然主要都发给他了啊。吃饭的时候也有拍，他特别高兴。他在王府井大街上，就都是行人街嘛，他说哇这么多人，哇这么多老外。我说对啊，最近中国开放这个免签政策，越来越多老外就很方便来中国。Bertrand 的这个签证可是2019年那个帆船比赛。他就申请好了要来中国，他好像是个十年的签证，应该中国跟加拿大也是互相十年签证吧，我猜啊，结果不清楚，所以说他这次来中国都不需要签证，所以我们俩就是闲聊，我说其实你看你上次应该来中国其实都应该是4年前了，我们其实应该是2020年的4月份3月底，然后整个克里伯船队会在青岛停靠，所以那个时候 Bertrand 就应该来中国了，这一晃4年过去了，我一想这也太夸张了吧，你本来应该2020年来中国的，怎么再来中国都2024年了？然后我就问他，这次终于来到了中国，他去了4个最重要的城市，你想想，青岛这是克里伯，我们青岛号的母港，然后北京、上海不用说了，还加一西安，你都会选地儿，西安是古都啊。我们那天看那长安俱乐部，我跟他讲，你看这儿长安跟那西安，我说你看这其实这俩是一地儿，跟他聊这些，反正估计他也听不懂。我就问他这什么感觉，他就觉得遇到的人都特别好，然后就感觉很受震撼，就觉得这个地方的生活很好，各方面，反正就他就觉得哪儿都好，他就觉得在这儿太开心了，然后吃的也好，然后城市也很现代，就当然他最重要就跟我讲，他觉得特别安全，他这安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说在这儿你看没有人有枪。我说你在蒙特利尔他妈也没人有枪呀，他说我们蒙特利尔我们有黑帮呀，我们各种干，各种咔咔咔在那各种打。我说你们是不什么干，我说那枪那蒙特利尔不也不要，他说我们有 black market， 我们有黑市，很容易就买到枪了呀，而且真的不定期每周反正莫名其妙就死个人，都是那个黑帮火拼。我说火拼啥，他说就火拼3件事，一个呢就为了毒品 drugs， 然后就为了 sex， 就是prostitute， 就这个就跟性有关，性犯罪，然后第3就是 gamble， 就是赌博。他说你看这3件事在中国都不合法，就在这你都无法兴风作浪，就是都他就没法有矛盾激化，激化的他也没有枪，他就很难死人。我还跟他说啊，中国啊，我说这个的确但是我们最近偶发哦，很偶然的偶发一些恶性案件啊，就是开车主动撞人还是失控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也有跟他讲，我说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但的确在安全这个事情上，那跟西方那肯定中国这么多年了，就是当年就严打的时候可能社会可能不是很安定，或者就咱说过去这几十年啊，因为在年轻的朋友们其实也都咱都活得很短，你再往老了说也没啥意思，对吧，就是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分享，我说没有问题，所以你看咱俩晚上我们几点，我们6点见面吧，6点半见面，一直走回来都9、10点钟了，那整个带着他看北京这个最繁华的这个就是算是东单王府井大街、长安街往返回来，所以说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就是觉得中国好啊。我说是啊，我说你 你当然学的中国好。他我说他说这个安全都是他也看见了有好多摄像头，他就说这个摄像头，他说他说他也不太能理解，他就觉得这样挺好的。他说我是一个合法守法的公民，你这么多摄像头拍我，我也不觉得 bother me。 他说 don't bother me， 他说对我不是一个困扰。但如果这个犯罪分子啊，比如我的确给他举例，我说在这种城市你要拐卖小孩或者说怎么着的，就是你犯罪成本你知道非常高，你很容易就抓到你，因为这摄像头太多了。他呢就觉得这倍儿安全啊，就当然他是老外嘛，因为我们去长安街的时候就是他得拿护照特简单，看一眼就行了，他一看只要是他本人就行了，然后那个警察保安也不看就是这个护照真假什么的，也不验这个。但我们还在，我没带身份证，我还在这输身份证号啊，输身份证号这一队呢还排队，我前面呢这外地来的，这带着爸爸妈妈都不会输，儿子在帮他们输，然后那保安还说呢，你爸妈自己能背出自己的身份证号你就能过，其实想替他省事儿，结果呢还背不过，那他儿子只能替他爸妈一个人，我在后面排队嘣儿就过去了，我在那等等等，哎呀我说这也很真的很尴尬。然后最尴尬的是旁边一个女的说啊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景点呀，然后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，然后那保安警察也不知道啊，这是哪里，这是安检亭，那这是什么景点啊，那保安也不知道，那是警察保安我也分不清楚。都在那苦笑，他说前面是长安街啊，这里就是长安街啊，往前走就长安街了呀，啊不那说错了，前面这就是天安门啊，往前走就是天安门啊，就很搞笑。就他说哦，我真的是来了一个游客才会来的地方，就是在长安街的红墙外，然后被堵在这个安检亭这儿，然后就是摁着自己的书身份证的号码，说的很搞笑。所以等于跟 Burton 我们一直在叙旧嘛，就在讲这过去几年的变化，他的生活的变化，在问我的生活的变化，然后在青岛见了谁，在上海见了谁，跟 Frankie 怎么聊的，跟 George 怎么聊的，在青岛又见了 Phil， 就我们另外一个船员，他在那个 UNICEF 啊，在 UNI， 他因为他环球的时候差几段，他这次就把上次环球错过的那几段补上，他就没去青岛号，他就上的 UNICEF。 但我就那个 Phil 是那个澳大利亚我们那大哥，哇，他是工程师 engineer， 就是他在船上太好用了，一个人顶仨用就那种，而且帆船的技巧也特别好啊，掌舵反正比我好啊，但是就是中游水平吧，不能说掌舵多么好啊。但是呢就 Burton 就跟我讲 Phil 大叔就看着就不是很开心，就感觉在那个船上混的就是他们那儿有小团体，他说 group by group， 就特别搞笑，就是这个一组一组的人，他就不像我们青岛号当年那么团结。我就说我们那一届的青岛号的团队已经成为了历史啊，包括现在青岛号成绩这一届啊，因为我还问他有没有认识新的我们青岛号的大师团员，他说都没有，没来得及，都没见着，因为他们也很忙嘛，他在那个奥帆中心待着，那安保都很严的，他进去都是 Frankie 正义不知道怎么把他塞进去的，他进去上青岛号看了看，已经不是 CV30 了，就不是 CV30， 因为他那个船的有船的编号，他这个船的编号每次涂装会涂装成不同的赞助商的编号，所以说青岛号并不是一直是那一艘船，他可能会来回换，都叫青岛号，他换也都是有时候都是随机的。总之呢，反正就跟他聊了好多，反正聊到最后呢，就是他就希望能够再来中国，我就推荐他去南方更多的城市，我是成都啊、云南啊、西藏，但西藏有点海拔高，别去了，就是就身体健康。反正我们俩就是有一搭没一搭那么聊，就聊到了10点钟啊，就坐在他那院子里边坐那个摇椅哈，我们俩跟情侣一样的摇啊摇，就不是一般情侣坐那种摇摇椅，反正就总是见到老头就特别开心啊，就不停的拥抱，各种拥抱就很开心。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生死之交，你知道这老头这个 Burton。他跟我其实一样的，我们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帆船，就经过培训了之后就直接上船参加环球，而且我们俩都坚持下来，他是一个 sail repair， 我是环球媒体船员，我们都是认真玩命的干活，你知道这老头在付出了多么大的贡献，为这个团队最终拿下年度总冠军，我觉得绝对有他一份功劳。一共青岛号最后就六个人拿了环球，就完成了所有的环球所有的赛段，就我们六个 circumnavigator 在叫环球航海家，青岛号就这六个，包括船长和大副啊，除了那之外，我他 Frankie 剩下其他就 Jody 就那么几个，就没人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我们六个。但是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航海经验其实跟我一样很少，所以我们就是缘分啊，我说这是真的是生死之交。好吧，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见到了一年半多没有见面的 就是比赛完赛之后分开就再也没有遇到的 Birchenhout， 希望这个老大爷啊身体倍儿棒啊，精神继续矍铄，回去体育认真锻炼，就是他要恢复比赛了，我今年没准也要恢复一下比赛，我也得锻炼了，翻不翻船的先不说，反正至少得先让自己身体先硬朗起来啊，我也要健壮起来，恢复一下越野跑什么相关训练，或者拳击或者举重或者随便或者怎么着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我就今天跟大家闲唠嗑，就唠一个自己的晚上的小故事，那我们明天看完宫崎骏跟大家聊啊，这就是今天关雅迪的播客，明天见，拜拜。